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祷告。
当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先嚟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
感谢你俾我哋可以认识你，
可以经历到你的祝福，
可以经历到你嘅祝福，
经历到你的慈爱和恩惠。
经历到你嘅慈爱同恩惠。
我们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
我哋求主藉住你嘅话语，
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开我哋心灵嘅眼睛，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哋可以明白你嘅心意。
愿圣灵掌管带领今
愿
天
圣
早晨的
灵
分享，
掌管带领今宵嘅分享，
让讲的听的同蒙造就。
愿讲嘅听嘅同蒙造就。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在这个圣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
圣经无论系旧约定系新约，
都提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
都提到一群非常之特别嘅群体，
而且这个群体非常的重要，
并且呢个群体好重要。
就是那些蒙神拣选。呼召来专门来服侍神的一般人，
就系蒙神拣选呼召，专门嚟服侍神嘅一群人，
好像在旧约，
好似喺旧约，
就是那些祭司或者立位人，他们在圣殿专门来服侍神。
就系嗰啲祭司或者系利未人，佢哋喺圣殿专门嚟服侍神。
在新约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使徒。
喺新约嘅时代，我哋睇到有使徒，
后来教会里面也有主教，
后来教会都有主
而
教。
且特别的神呼召一些神职人员，
神特别嘅系去呼召一啲神职人员，
专门来服侍神。
系专门去服侍神。
到了今天，
到咗今日，
我们也知道这一个群体仍然存在，
我哋都知道呢个群体依然存在，
好像今天有这个传道人、
好似今日有传道人、
宣教士，
宣教士。
他们就是特别神借着他们要来成就。他对他子民的一些旨意，
神系藉住佢哋嚟特别去成就。神对佢子民嘅旨意，
以及对这个整个神国度的一个他的一个计划。
同埋对神国度嘅一个计划。
今天很多人对这些人也给他们一个名字，
今日好多人对呢群人都有一个名，
就称他们为神的工人。
就称佢哋为神嘅工人。
他们专门来服侍神的。
佢哋系专门嚟服侍神嘅，
在摩西五经，
喺摩西五经。
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有一本书，特别就提到了立位人，
我哋睇到有一本书，特别系提到利未人，
讲到这个祭司或者立位人服侍神的，
讲到啲祭司或者系利未人服侍
他
神
们
嘅，
怎么样的献祭，
佢哋系如何去献
还
祭，
有这些祭司神给他们一些条例，
同埋呢啲祭司神俾佢哋嘅条例。
如果你读到那个，现在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
我哋依家读到民数记。
我们也发现，《民数记》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专门讲这个立位人。
我哋发现民数记入边都用咗好大嘅篇幅，系专门嚟讲利未人嘅。
差不多，我们知道在《民数记》记录立位人的，差不多有5章的圣经。
我哋知道民数记嚟记载利未人嘅，差唔多有5章嘅圣经。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群体，我们在旧约里面，可能这个《民数记》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
我哋要了解呢个群体，就可以通过民数记去话俾我哋好多嘅信息。
这个群体很特别。
这个群体好特别，
在民数记在数点以色列的支派的时候，虽然立位是雅各十二支派，他是立位的孩子。
喺民数记入边去数点十二支派嘅时候，虽然利未系十二支派入边嘅一个孩子，
但是在数点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们，他们不算在以色列支派数点的支列里面。
但系数点嘅时候，佢哋讲到佢系呢个。族群系唔算喺十二支派入边嘅。
神说：“这一个支派是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的，
神话呢个支派系特别系分别出嚟嘅，
让他们专门来服侍神的会幕。
让佢哋专门嚟服侍神嘅会幕。
在帐幕的四围，他们围在这个会幕的周围。
他们是围在一个会幕的周围四围、
哦、他们好像成为了一个神跟神子民中间的一个桥梁，
他们就好像成为一个神和他子民之间的桥梁，
他要来成就神这个会幕同在的这样一个祝福，
他们要来成就一个会幕神同在的一个祝福。
然后在第三章，
然后第三章、
哦、特别讲到这一班人是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特别讲到这一群人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哦、原来他们是专门是代表所有以色列的头身的，
原来他们是代表所有以色列头身的，
他们这些人跟当时神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关，
他们这群人和神当时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有关、
哦、因为当时神让那些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最后就是一个逾越节，
因为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最后就是有个逾越节，
就是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
就是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
但是神的子民因着这个逾越节门框上的羔羊的血，
但是神的子民因着、因着一个逾越节门框上面的血，
这个他们就得蒙拯救，
他们就得蒙拯救拯救。
但是神说这些本来是好像也是会被击杀的，
神说这些原本都是要被击杀的，
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拯救，
因为神的拯救，
他们得以存活，
他们得以存活，
所以他们要全部要来归给神，
所以他们要全部来归给神，
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
所以他们有这样特殊的身份，
是头一切代表一切头身归给神的，
是代表一切头身的归于神的，
专门来服侍他，
专门来服侍他。
然后在民数记第三第四章里面也讲到了他们的职责，
在民数记三到四章里面又讲到他们的职责，
以及他们数点的方法，
以及他们数点的方式、
哦、所以这个一个群体很特别，
所以这个群体很特别、
啊、他们好像就围在这个会幕的周围，
他们好像就是围在一个会幕周围、
啊、我就在想在中国可能就是那些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一个警卫部队一样，
我想这些人好像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些警卫部队、
啊、他们在这个是神特别的这些仆人，
他们是神特别的仆人，
在今天第八章，
今天的第八章、
啊、是一个特别对利未人的行的一个礼仪，
是一个特别对利未人行的一个礼仪，
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这些利未人他们服侍的特点，
实际上都是告诉我们知道利未人服侍的特点，
所以在民数记还用了一章，
民数记还用了另一章，
特别强调神怎么样的赏赐祝福这些神的工人，
特别讲到神是如何去赏赐祝福这些神的工人、
哦、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虽然我们在看整个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
我们读民数记虽然看整个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
啊、同样我们要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
同样我们要注意到有一群特别的群体，
而且我们借着民数记也更加的了解他们的职任他们的职分，
我们藉着民数记都可以更加的了解他们的责任和职分。
今天是民数记，我也借着第八章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藉着民数记的第八章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神的工人，
就是一个神的工人
当如何服侍神，
当如何去服侍神，
一个神的工人服侍神有什么特点呢？
神的工人服侍神有什么特点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听从，
第一个就是听从，
而且他们听从的是不折不扣的听从，
并且他们的听从是不折不折折不扣的听从。
刚才大概读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读这段经文好像有一个模式，
读这段经文好像有个模式，
一直讲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
啊、有个模式，一直讲到这个模式、
就是、好像什么，他说神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
讲到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
等神讲完之后，
等神讲完之后，
后面就讲到他们就这样行，
就会讲到他们就这样行、
啊、所以一个神服侍的工人，一个很重要的，他们不但要听神的话，
所以神服侍神的工人很重要的是他们不单只要听神的话，
要明白神对你的这个嘱咐，
要明白神对你的嘱咐，
对你的指导启示，
对你的指导和启示，
更重要是不折不扣的要去行，
更重要的是不折不扣的要去行。
所以在这段经，这个模式贯穿整个第八章，
所以这个模式是贯穿整个第八章。
你看到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
我看到第三第四节，
哦，他们做的连本来叫他们这个灯台，他说灯台怎么样去安排，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连这个灯台如何去安排，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而且经文也讲到，就是这个灯台怎么样制作，也是神怎么样指示他们的。
连这个灯台怎样去制造，都是神如何去指示他们的。
到了二十节，
到了二十节，
神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按牧这个利未人。
神告话俾佢哋听点样去按牧呢个利未人。
哦，二十节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就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就像他们这样行了。
佢哋就如何按照摩西所吩咐嘅去咁样如此去行。
到了二十二节，再一次的重复。
到咗二十二节系再一次重复。
所以这给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
俾我哋睇到，如果一个服侍神嘅人，
很重要，怎么样来服侍？
好重要，如何去服侍？
第一个，神会指示你。
第一，神会指示你。
我们在上一章讲到以色列全民的奉献，
我哋上一章讲到以色列全民嘅奉献，
他们预备这个心，
佢哋预备咁样嘅心。
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
到第七章嘅最后一节，
他们就开始遇见什么样？神在会幕里跟摩西说话了。
他们就开始遇到神在会幕中与摩西说话。
到第八节，
到第八章，
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神就启示他们一个重要的，就是立位人，就是服侍神的人该怎么做。
第八章神就启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利未人，当服侍他们的时候，
显明他的旨意，
去显明他的旨意。
哦，神，你看他要叫他们点这个灯台里面，让这个灯能够发光。
神叫他们去点这个灯台，叫这个灯可以发光。
哦，而且要照在这个前面，
并且要照着前面。
哎，那些利未人就听了，
利未人就听了。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灯点亮，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将个灯点亮，
而且要在灯台前发光，
并且在灯台前发光。
哦，原来发光就是代表了神的同在，
原来发光就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当这个光同在的时候，不但跟利未人同在，
这个光发光的时候，不单止与利未人同在，
而且他对着那些陈设饼，
并且是对着一些陈设饼，
代表了以色列所有的十二支派的子民，
代表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子民。
所以一个服侍神很重要，
一个服侍神很重要的。
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当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成就了，
神的旨意就成就了，
他的祝福就临到万民，
他的祝福就临到万民。
我们有的时候就讲到这里，特别的提醒，不但这个当你做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工人，不但要听，
我们看到很重要一点，神的工人不单只要听，
而且他要按照神的话去行，
并且他要按着神的话去行。
哦，这个是叫遵行，
这个就叫遵行。
哦，遵行很重要，
遵行很重要。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事，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不讲这些话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不讲这些话。
他讲圣经，
他讲圣经，
他一直说你们要听神的话，
就说你要听神的话，
然后叫你们去做，
然后叫你们去做。
但是我们有时会发现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做起来不容易，
但做起身不容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非常的热心，
因为有时我们人很热心，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也把自己献上，
我们有将自己献上，
我们为神去做，侍奉他，
为神去做，侍奉他。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很习惯的常常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很习惯的用时常用自己的方式，
你没有按照圣经要你去这样做的，
没按照圣经叫你怎样去做，
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很多世界的东西会进来，
所以我们都看到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有很多世界的东西进到去，
因为我们觉得外面的东西很好，
因为我们觉得外面的东西很好，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
但我们要很小心，
有一个牧师就提醒怎么样的服侍，
有一位牧师曾提醒过怎样服侍。
这个服侍的秘诀，他说世界认为好的。
这个服侍的秘诀就是世界认为好的。
未必是神会看为是好的。
未必是神会看为好的。
所以一个服侍的人不但要热心。
所以一个神服侍他的人不单止要热心。
而且要听命。
并且要听命。
在这个有一个牧师。
有位牧师。
他是就是在前年参加这个港九的这个培灵宴敬会的。
就是前年有参加一个港九的培灵会的。
他们讲好了一个系列之后，他们会留下一些叫牧者的留言。
他们讲完一个系列之后，会留下一段是牧者的
留言。就是这个是一个周小辉牧师。
这个是一个周牧师。
他去年就讲了这个撒母耳记下。
他去年就讲了撒母耳记下。
第六章。
第六章。
他这个整个系列是讲利未人的。
这个整个系列是讲利未人的。
他在讲这一章的时候，他就留下了这个他自己的留言。
他讲一章的时候就留下这个留言。
他就讲到一个生命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讲到一个生命，一个服侍神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个中心。
一定要有一个中心。
你要知道你所服侍的对象是谁。
你要知道你所服侍的对象是
谁。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
你的生命在哪个人的手中。
他说有一个不变的一个规律。
有一个不变的规律。
一个服侍神的人。
一个服侍神的人。
这个中心不改变。
这个中心不改变。
有一个不变的主角。
有一个不变的主角。
就是那位拯救帮助你的。
就是那位拯救帮助你的。
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
而且这个生命什么，我们所有这个服侍人的生命在乎于他。
并且我们所有服侍人，服侍神的人的生命在乎他。
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留言？
他为什么要讲这样一段特别的留言？
原来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我们知道原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第六章是讲当时大卫他住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
是讲到当时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的圣城城里面。
他很希望他把神的约柜也带进来。
他很希望将神的约柜都带入来。
但是他就牵一个一股的热情。
但他有一很大的热心。
他就把当时这个约柜在一个利未人家里面，他就把它搬出来。
当时约柜在一个利未人家里面，他就将它搬出来。
他们就拿着牛车。
就将个牛车
把这个牛车把这个约柜放上去，
将约柜系放上去。
旁边有两个利未人，他们就在旁边，好像护着，就朝前面走。
有两位利未人喺两边系护住咁样嚟行。
结果突然发现一件事，
然后突然发现一件事。
因为这个马车在路上高高低低，
因为马车喺个路上高高低低。
哇，差不多这个约柜要掉下来了。
争啲个约柜就要跌落嚟啦。
当时一个。他的旁边的那个利未人叫乌撒，
当时旁边的一位利未人叫乌撒，
他就去用手去扶了，
他就用手去托住。
圣经就说，因为这个错误，
圣经就说因为这个错误，
神就击杀他，
神就击杀他。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神要击杀他？
在这里，为什么神要击杀他呢？
很多人对这段经文，觉得他很好，他去扶要掉下来，约柜多么重要。
很多人觉得他很好去扶约柜这么重要。
但是在圣经里面，和合本说是因为他们的错误。
但圣经里面和合本说是因为他们的错误。
但是另一本圣经可能用的词更好。
另一本圣经用的词更好。
因为他们冒犯神。
因为他们冒犯神。
他们没有按照神告诉他们怎么样要搬运这个圣这个约柜的方法。
他们没有按照神话俾佢哋听嘅一个搬运约柜嘅一个方法，
他们不能去用这个车去把它，这个去运的。
佢哋唔可以用呢个车去运嘅。
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要抬。
神系好清楚嘅话俾佢哋知要抬。
而且他们不能够触摸这个圣这个约柜的。
并且佢哋唔可以去摸呢个约柜嘅。
神早就告诉他们，如果你触摸了，那就要神，你就要面对这个击杀。
神一早就话俾佢哋知，如果摸到嘅话，就会面对呢个击杀。
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告诉一些服侍的那些神的工人，
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服侍的神的工人，
很重要的服侍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服侍的，
很重要的服侍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服侍。
第一件事情要 按神所教导吩咐的方法。
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神所教导吩咐的方法。
最近我们在预备十一月中，我们会教会有一个洗礼班啊，这个洗礼。
我们最近在预备十月中教会会有一个浸礼。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开始这个慕道班。
所以开始有慕道班。
今年慕道班呢，在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特别加了一课。
今年的慕道班在课程里面特别是加了一课，
就是有关生命成长，
就是有关生命成长的。
因为我们也发现到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了，
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了，
但是他们的生命过了很多年没有什么长进，
但他们的生命过了很多年没什么长进，
甚至有些人洗礼了人不见了，
甚至有些人浸礼之后人就不见了。
哦，原来我们知道今天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知道今天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这个福音有一个全整全的福音，它是一半一半。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有整全的福音，它是一半一半。
但是我们不能只做一半的，
我们不可以只是做一半。
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愿意接，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信靠他，
我们信靠他。
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到这个新的永恒的生命。
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永恒的生命。
但是这只是半个福音，
但这个只是半个福音，
就是得生命，
就是得生命。
但是问题还有后面怎么？神要我们得丰盛，
但后面还有什么？神要我们得丰盛，
生命要成长，
生命要成长，
生命要长进，
生命要长进。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要显得大，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要显大，
所以你要成长，
所以你要成长。
当时怎么样成长，我们就讲到原来基督徒生命长进的秘诀在于六个原则。
怎样成长呢？我们发现原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六个。
对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聚会，
一定要聚会，
一定要做见证，
一定要做见证。
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跟神的关系亲近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跟神的关系的亲近 有关系的。
因为你的生命的成长，
因为你生命的成长，
你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
你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
哦、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跟神这个关系没有了，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了，
那你不会长进，
那你不会长进、
啊、因为神他是我们生命的粮，
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粮，
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源头，
他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源头。
我们虽然信主之后开始很小，但是越来越长大，就需要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支取这些的灵粮。
我们信主之后开始可能很少，但慢慢就需要更多去跟神支取从他的力量。
这也是神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话语，
这个都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话语。
但是除了跟神的关系之外，
除了跟神的关系之外，
有一件事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
有一件事是跟我们自己有关。
所以信徒成长还有两个原则，
信徒成长还有两个原则，
你自己一定要顺服遵行，
你自己一定要顺服遵行、
啊、你要去行出来，
你要去行出来，
就是你不但要听，
但是你不单只要听，
听的时候你会不顺服，
你听了之后可能不顺服，
你还是按照我自己原来的生命去行，
你可能还是照着自己以前的生命去行，
所以你需要愿意完全的顺服，
所以你需要愿意完全去顺服，
然后你就再去寻出来，
然后你再去行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有一个牧师，
有位牧师、
啊、他就讲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
他讲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
哦、他们很急啊，
他们很急、
啊、他们知道信主就是祝福啊，
他们知道信主就是祝福，
然后他们就想祝福快点就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很心急祝福，祝福可以快点到他们身上，
他们一直想神你加速给我祝福吧，
他们希望说神你加速给我祝福啦。
但是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们，
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们，
他说基督的生命的这个祝福不是一下子我们信了主明天就什么都是祝福全部临到我们了，
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命不是说一信主第二天祝福全部都临到，
他说神因为人的生命要成长需要时间，
因为人的生命要成长需要时间，
你需要按照这个成长的规律去一步步走，
需要按照这个成长的规律去一步步的、
啊、就好像一个生命孩子怎么样能够长大，
就好像一个孩子如何可以长大。
你 不可能我生了孩子明天就叫他去工作，
你不可能生了个仔第二天就要去做事、
啊、一步一步长大，
要一步步、
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
但有一件事
你却可以耽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你却可能会耽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就是你不愿意顺服，
就是你不愿意去顺服。
他说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
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
神的祝福工作就不能临到你的身上，
神的祝福和工作就临不到你的身上、
啊、所以我们希望要这个神快快的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希望神要快快的祝福我们，
我们不要只是哎呀神啊 你来做，
我们不只是说神啊你来做，
一个不符合规律，
一个是不符合规律，
但是更加的你要让这个速度加快，你需要自己能够遵行顺服的，能够让神的这个他的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显出来。
我们要让这个过程加快的话，我们首先要先去顺服去遵行，先可以、让神将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去行出来、
啊、所以我们当讲到这个听顺从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讲到顺从的时候、
啊、我就一直想到一个故事，
我就一直想到一个故事、
啊、我记得以前我可能讲过，
可能以前我讲过、
啊、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
他就讲到在美国很久之前，
讲到在美国很多年前、
啊、有一个地方刚刚开始有铁路，
有个地方刚开始有铁路、
啊、我开始有这个火车可以在这里经过，
可以经过，
当时很多人得到了这个火车的益处，
当时很多人得到这个火车的益处，
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
后来发现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地方火车经常经过的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有火车经常经过的一个十字路口，
经常发生车祸，
经常会发生的车祸，
很多人死，
很多人死、
啊、当时这个交通局就想了很多的方法，
当时交通局就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没有好的结果，没有果好的果效，
都没有一个好的果效、
哦、后来他们想了一个主意，
后来他们就想到一个主意、
哎、他们想可以群策群力、啊、群策群力
可以群策群力、
啊、大家一起出主意，
大家一起来出主意、
哎、可能有好办法，
就可能有好办法，
他们就安排了一个有奖的一个这个一个竞赛，
他们就安排了一个有奖的竞赛、
啊、让你们都去想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叫你们都去想怎样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哦、结果有一个人就想到一个方法，
有一个人就想到一个方法、
哦、结果非常有效，
非常之有效，
这个事故就跌下来了，
这个事故率就跌下来了，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啊、结果他就得了一笔非常丰厚的奖金，
他就得到一笔非常之丰厚的奖金，
他怎么做呢？
他怎样做呢、
啊、他就是讲以后在这个路口啊，
他就说在路口
都有这个列四个牌，这个牌子
写着个牌，
写三句话，
写三句话，
第一个他就 stop 就停，
第一个是 stop 停，
不但停，他说你要 listen 要听，
第二是 listen 要听、
啊、你听到火车声音很大的，你可以小心点听，
你听到火车声很大了你就小心
点，听得不够他最后一个什么还要 look 要看，
第三是要去看、
哦、如果这三件事做了你就才把车驶过去，
这三件事都做了之后你再驶车过去，
哇他这个方法真的好，
他的方法真的好
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我们像现在交通灯嘛，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交通灯，
又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多方便自动的，都是没有，没有这个设备，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些自动的设备，
所以这个事故就大大的减少，
所以这个事故就大大的减少了，
但是他说有一天，
但有一天
突然一个年轻人，
突然有个年轻人，
他开到那里，
开到那里
也不停，
又不停，
也不看，
又不看，
也不听，
又不
啪就过去，
听就这样过去了，
这么一辆火车过来，
刚好有个火车过来，
就把他砸死压死，
就将他压死了，
但是更后来更可怕的什么，后来大家去调查，
后来大家去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年轻人就是设计这个方法的一个年轻人，
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其实就是当时、去设计这个方法的人，
他自己会他怎么他会说会知道，
他知道他自己会说，
他自己却不做，
但自己 他不去做，
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要服侍神，
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要听从神的话，
我们要听从神的话。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讲到两个根基，
讲到两个根基、
啊、就他就讲到，他说什么是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他讲到什么是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他说凡是听到我话的人，
凡是听到我话的人
就去行的，
就去行的。
他说这就是一个聪明，
这个就是一个聪明人。
他说因为他的房子就盖在了这个磐石上，
因为他的房屋就盖在这个磐石上，
所以面对风吹雨打，这个房子总不倒塌，
所以面对风吹雨打，这个房都不会倒。
所以当一个人把房子造在沙土上面，
当一个人将房屋是建造在沙土上，
就是他说那些不听神的话，
就是那些不听神的话，
按照自己的去做，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的。
最后什么呀，这个根基 说到底是没有根基，
说到尾就是没有根基。
当风吹雨打的时候，
当 风吹雨打的时候，
房子就要倒塌了，
房屋就会倒塌。
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一个神的工人怎么样来服侍神，
一个神的工人如何来服侍神，
第一个就是要听从，
第一就是要听从。
除了听从之外，
除了听从之外，
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要献上，
这段经文都告诉我们要献上。
怎么样献上，要完完全全的献上。
如何献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献上。
在这段经文的第五到第十三节，
这段经文的第五到十三节，
当我们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给利未人所安排的一个按例圣职的一个典礼。
实际上就是神为这些利未人安排的一个按立一个圣职的一个典礼，
好像一个就职礼一样，
就好像一个就职礼一样、
啊、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神需要他什么，
我们会发现神需要这些服侍神的人的什么。
第一件事，神特别讲到要洁净，
第一件事神特别讲到的是要洁净、
啊、所以一个要献上，完完全全献上，首先一个你要被神来洁净，
你要完全献上，首先你要完全的被神洁净、
啊、神这样的跟他们以色列，你们把这个利未人选出来，
神这样说将利未人选出来，
他说你们要洁净他们，
要洁净他们。
怎么样做呢，
如何行呢？
神讲了三件事情，
神讲了三件事。
他说第一件，用除罪的水要弹在他的身上，
用这些除罪的水是弹在 他们身上、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我想把这个除罪的水弹在身上，这个目的很清楚，这个水是怎么样可以把他的罪拿走，
这个目的很清楚，就是这个水可以将他的罪拿走，
就是水能够除去我们身体上的污秽、
啊、水可以除净我们身体上的污秽，
这个是象征性，
这个是象征性的，
就是一个献上的人，神要他能够就是一个要圣洁，
就是一个献上的人，神要他要圣洁。
然后他说有做了一个仪式，他说用剃头刀刮他的身体，
然后还有一个仪式是用这个剃头刀去刮他身体。
为什么要刮他的身体，
为什么要刮他的身体呢、
哦、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好像基督教的这些礼仪，
我们知道很多基督教的礼仪，
这个礼仪不是礼仪本身的重要，
不是这个礼仪本身的重要，
而是这个礼仪里面有特别的意义，
而在这个礼仪里面有特殊的意义。
这个刮刀原来他们很多就说什么，就是你要脱去你自己的旧人，
这个刮刀就是要你脱去你自己的旧人，
把自己原来的东西全部拿走，
将身上的东西全部拿走。
第三个他说他要他们洗衣服洁净自己，
然后要洗衣洁净自己。
所以一个神的工人，他不但里面干净，外面也要干净，
一个神的工人不单止里面要干净，外面都要干净，
好像里里外外都要干净，
好像里里外外都要干净、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这个是一个洁净礼，
是一个洁净礼。
然后这个案例第二个就是一个奉献礼，
第二就是一个奉献、
哦、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做的这个有一个献祭的仪式，
我们知道当时他做一个献祭的仪式、
献祭里面讲到一个赎罪祭，
献祭里面讲到一个赎罪祭，
就好像前面的一个洁净的礼，
就好像前面一个洁净的礼仪。
然后他们再他们做一个是一个叫燔祭，
然后做一个燔祭，
燔祭就是神要我们 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
燔祭就是要我们完全的将自己献给神。
好，你看他是这个利未人，他要他们奉到这个神的面前。
利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的头上。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的头上。
他们被作为一个摇祭，就是带到神面前向神敞开的一个摇祭。
然后作为一个摇祭，带到神面前向神敞开的一个摇祭。
他们要做神要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事。
他们要做神叫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事。
这里的摇祭也表明这些人他们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献给神的。
这里的摇祭也都是表明他们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是献给神的，
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子民，
来代表他们是归向神的，
来代表他们是归向神的。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他们在这个后面从十四到二十，到这个十九节的当中，
就在后面十四到十九章十九节当中，
这里特别讲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特别讲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他说因为他们是代替所有以色列的长子投生的，
原来他们是代替所有以色列长子投生的。
而且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出埃及的事件，
特别都提到这个出埃及的事件。
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代表了神的拯救，
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代表神的拯救。
因为这些为什么要神要这些这个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投生的，
为什么神要这些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投生的呢？
因为这些投生的原来他们本来也是要死的，
原来这些投生的他们原本都是要死的，
但是神特别的来拯救他们，
但是神特别来拯救他们，
所以他们都蒙了神拯救的恩典，
所以他们都蒙了神拯救的恩典。
是神用这个，我们更知道这个出埃及里面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后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拯救我们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都知道这个就预表了头生的，就预表了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
神特别的拣选他们，
神特别的去拣选他们，
给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有这个福分来服侍神，
有这个福分来服侍神。
但是神要他们知道，
但是神要他们知道，
他们是蒙了神拯救的恩典，
他们是蒙了神拯救的恩典。
这个是对神恩典的回报，
这个是对神的恩典的回报。
所以当他们要明白这个意义，
他们要明白这个意义，
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所代表的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所代表的特殊身份，
那么这个所献上的奉献，
这样这个所献上的奉献，
神就悦纳，
神就悦纳了。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保罗他的生命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
保罗的生命都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
他也讲到，当他讲到罗马书里面一到十二十一章的时候，
当他讲到罗马书里面一到十一章的时候，
他讲到神的救恩，
讲到神的救恩，
讲到了主耶稣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
讲到主耶稣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更重要是 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生命献赐给每一个是信靠他的人。
这是我们所领受莫大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莫大的恩 典，是拯救的恩典。
所以他到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
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一个服侍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在恩典里面的一个回应。
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可以在恩典当中的回应。
什么是全然的献上？
什么是全然的献上？
这个英文很特别，
英文很特别，
有些英文他们是这样翻，怎么样全然献给主，叫 giving over to God，
有的是叫 given over to God。
这个字很特别，如果是光光 give over，
这个很特别，如果是 单单 give over，
是一个你要什么要放弃的意思，
是要放弃的意思。
但是你放弃了 give to God，
但你放弃了是给神的，
那就是你把自己交给神，
就是将自己交给神。
所以什么是全然的献上？
什么是全然的献上？
全然的献上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要完全放弃自己，
第一就是完全放弃自己，
然后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神，
然后将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神，
让神来使用，
让神来使用。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可以跟随主，
如何可以去跟随主。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
主耶稣曾经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就挑战他们，
主耶稣曾经对那些要跟随他的人，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
他说你们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哦，很特别，你要跟从神第一件事情是放弃，
好特别，你如果要跟从神第一件事就是要放弃，
然后你就进到神跟从他的道路，
然后才可以进入跟从他的道路。
而且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可能当时门徒也不一定听得懂的，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主耶稣又告诉他们一件事，可能他们门徒当时不一定听得明白，就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必丧掉生命。
他凡要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但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必救了生命。
所以一个神的工人，
一个神的工人
怎么样来服侍神，
如何去服侍神？
原来你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服侍神你需要生命被神充满，
服侍神你需要生命被神充满，
就是你真的要明白这个侍奉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要真的要明白这个侍奉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在使用你的恩，使用你的能力，
是在使用你的能力，
不是在你自己，神需要你，你这样的一个人才，
神需要你这样一个人才，
而是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
而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
我们回报神，
我们去回报神。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你的服事就不会跌倒，
你的服事就不会跌倒，
你就不会带着一个枯干的生命非常累的去服事，
你就不会带着一个很枯干的生命很劳累的去服事。
所以当我们要献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装备，
当我们要献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装备。
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保罗也是，
我们看到保罗都是
没有一个人，不学他立刻就可以，我过去有很好的历史，所以我就可以来服侍神。
我一个人是说因为我之前有很好的学识，我就可以立刻去服侍神。
我们需要装备，
我们需要装备，
我们需要暖身，就要你运动员一样，你要做事要预备，先要暖身活动，
我们好像运动员一样要先去热身，
然后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
然后先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
第三，我们知道一个神的工人，
我们知道一个神的工人
就是一个完全服侍的人，
就是一个完全服侍的人。
最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他就一个很重要的，就要尽心尽意的来服侍，
很重要的就是叫尽心尽意的服侍。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礼仪
刚才我们看到的礼仪，
当礼仪那些以色列人就按照神的话去做了，
那些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话去做，
那么当他们做了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就到会幕里办事了，
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之后就入到这个会幕中去办事。
这个一个神的工人就是为神所用，全心的服侍，
一个神的工人就是为神所用，全心服侍，
就是我们是一生的献上，
是一生的献上。
在这个在曾经有一个宣教士，
曾经有一位宣教士，
他到一个国家去服侍，
去到一个国家去服侍，
在这个国家是非常抵挡福音的，
这个国家是非常之抵挡福音的，
但是他就是受神的感动呼召之后，他就专门到那个地方去，
但他就是受神的感动呼召之后就专门去那个地方，
他去了很多年，
去了很多年，
但是突然有一天政府就发现他了，
突然有一天政府就发现他了，
就把他驱逐出去，
就将他驱逐出去。
当他驱逐出去的时候，他这天很难过，
当他驱逐出去之后他很难过，
很多人都在认为是不是，他因为服侍有一点突然之间停止，他就很伤心，
很多人都认为他为什么服侍突然间就被停止，他都很伤心，
结果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
他说我很伤心，
他说我很伤心，
他说我神给了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他说神给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哎呀，我应该更加的抓住机会，能够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
我应该好好的抓紧这个机会来更多的服侍神。
哎呦，他发现他自己还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去做，
他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工务去做，
啊，他为这个伤心，
他为这个伤心，
很感恩，就是这样一个，他就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
他看到对和其他人看的不一样，
一个神的工人真的是要完全献给主的，
一个神的工人真的要完全献给主的。
但是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他特别讲到了这个利未人的服事的年限，
这里很特别的有讲到这个利未人服事的年限。
哦，这里可能很多人就想，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服事神是不是要有一个时段的，
很多人就会想，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现在服事神都会有一个时段。
哦，这里讲到什么时候，他说利未人他们要服事，在会幕里服事，25岁到50岁。
利未人他在会幕里面去服事是25岁到50岁，
25到50岁，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个服，好像他们服事的到这个段时间是他们服事的，
就好像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服事的。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段经文，他说并没有说他就是一个神的工人只有在这段时间，然后以后就不服事了，他说只不过服事的他的重点不一样了。
我们认真去看这段经文，并不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才可以服事，只不过是说50岁之后这个服事的重点就不同了，
就是一个神的工人，
就是一个神的工人，
神给我们一个有一段非常好的时间，
就是神给我们有一段非常好的时间，
这个年限你要珍惜，
这个年限你要珍惜，
可能这个时候是你最好的时光来服侍神，
可能这个时候是你最好的时光去服侍神，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抓住机会，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抓住机会，
你要为神多做事，
要为神多做事，
多做主工，
多做主工，
所以不是时间很长，哦，你可以慢慢慢慢来，
不是说时间很长，你可以慢慢慢慢来。
所以刚才这个宣教士就是神给了他一段服事的机会，
这个宣教士就是神给了他一段服事宣教的机会，
但是50岁之后，
但是50岁之后，
不是说要我们这个，这里讲到停工退任不再办事，
这里讲到的停工退任不再办事，
不是说50岁之后就不做服事了，
不是说50岁之后就不做服事了，
而是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
而是做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旧约的时候，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更特别，
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更加特别，
他们服侍这个会幕，
他们服侍这些会幕，
他们要搬很多会幕的一些器材，
他们要搬很多这些会幕里面的，
要有力气的，
要有很有力的，
五十岁搬不动了，
50岁可能搬不动
了，老了，所以
老了，
所以他们很多人过去讲到，哇，在教会这个25岁到50岁、是不是我们牧师的这个服事的年龄？
就有人问这个25岁到50岁是不是牧师的服事的年龄？
有一个牧师就解释，
有一位牧师就解释，
他说这个到五十岁，我们到退休年龄了。
他说50岁就我们退休年龄。
现在不止了，现在退休要60多岁了。
现在退休要60几岁了。
就是说，不再做很重要的，好像主任牧师啊，这些很重要的职分不做了，
就说好像一些很重要的 主任牧师啊，一些职分就不做了。
但是服侍神，
但是服侍神
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一世的事。
教会里有很多可以服侍的，
教会里面有很多可以服侍的，
一个神的工人就是一生服侍神，
一个神的工人就是一生去服侍神，
而且是尽心尽意的来服侍，
并且是尽心尽力的去服侍。
今天可能我们会问，谁是神的工人？
今天我们可能会问，哪个是神的工人？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告诉我们，原来好像旧约这些经文是跟利未人跟那些祭司说的，
这些旧约里面的经文好像是对那些利未人的祭司说的。
但是在新约，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但是在新约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就是今天所有的人，
就是今天所有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是神的工人，
我们都是神的工人，
我们都当服侍神，
我们都当服侍神，
我们都当圣洁，
我们都当圣洁，
我们都当全心的献给，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都当全心的将自己献给神。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不是只是对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说的，
不是只是对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说的，
是对我们每一个我们已经信靠神的属神的子民说的，
是对我们每一位已经信靠神的神的子民说的。
当我们决志信靠神的时候，
当我们决志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就开始了，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开始了，
我们就应该有回应，我们要来服侍，
我们就应该有回应，我们要去服侍。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如何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
我们要学习不折不扣的来听从神的话，
我们要学习不折不扣的来去听从神的话语，
按照神教导我们的，
按照神教导我们的，
我们愿意去遵行去听去行，
去遵行去听去行。
另外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另外我们的心智上要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神买赎的，
是
神买赎我们的，
是神去买赎我们的。
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拯救的恩典，
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拯救的恩典，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应该回报神的爱，
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去回报神的爱。
第三，我们怎么样的服侍要尽心尽意，我们完完全全的全心的来服侍神。
第三，我们要尽心尽意去服侍，完完全全的去献上服侍神，
这样有一个结果，
这样有一个结果，
就是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神也借着我们，
神都藉着我们
将这个祝福带给所有或许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将这个祝福是带给所有或者是未认识神的人。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将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
感谢你将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
我们来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我们来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感谢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感谢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本来不配的，
我们原本不配的，
本来我们就是在罪里要面对死亡的，
原本我们就是在罪中要面对死亡的，
但是因着你的慈爱，
但因着你的慈爱，
因着你的怜悯，
因着你的怜悯，
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
你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
流出宝血，
流出宝血，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
你带我们能够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里面，
你带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里面，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主啊，愿主你的爱你的恩激励我们，
愿主你的爱你的恩激励我们，
让我们一生只是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你，
我们一生都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
我们愿意来听从跟随你，
我们愿意来听从跟随你，
我们愿意完全的摆上，
我们愿意完全的摆上，
我们更愿意忠心的来服侍，
我们更愿意忠心的去服侍，
愿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
愿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早的回应诗歌一生呈现，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一生呈现。